大家好，我是 Patrick， 今天是2月7号，没错，2月7号就是在我小年夜的前一天，然后明天就放假了。那今天这次 podcast 呢，我邀请到一个我非常好的朋友，其实这个朋友已经在我的不管是现实动态上，或是 IG 上，或是各种的平台都已经出现过很多次，然后我们也一起去日本，然后他是我认识了已经11年，我们应该有认识11年吧？
大三。
欸、你这样讲话非常小声，
真
的吗？对，你用你平常的讲话声音啊，你平常讲话声音是很洪亮的。
因为我们现在靠太近了，我很少靠近又大声。
哎，我觉得其实差不多，这声音 OK。好，那这位来宾是我的最好的朋友之一，就是 Joey， 他是我的摄影师。我跟他认识是在大二的时候吧，然后我们就经历了很多事情，大家会聊到。那今天这次 podcast 呢，主要是聊到关于我们要如何从一个办公室一族转为自由业者，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以一个自由业或是斜杠的方向出发，可能有很多人或是很多听众其实也在做一些斜杠，只是要进入全职的自由业工作者还是会有一些压力，所以我们这一集呢就要来探讨一下我们两个是如何从上班族慢慢转到全职的自由业者。那在开始前，我想先问一下 Joey， 你现在的工作，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就是全职的摄影师，什么全职摄影师，接案摄影师。
对，其实大家听到接案这两个字，就会觉得说哇，好厉害哦。但是其实接案有真的这么的容易吗？你自己觉得？
现在，因为现在其实也我们差不多时间出来接案，
差不多。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是在我爸公司上班，这个往事应该很多听众都知道。当时就已经有发你一些工作，拍我的商品，然后拍我们家的一些东西这样子。
其实你知道吗？你是第一个就是给我钱拍照的人，
真的假的？
对啊。
OK。
原本其实大学的时候就是在学摄影了，然后
对
那时候我不觉得我有这个资格，
是
就是自己接案用拍照来赚钱。
对，
那时候的想法一直都是我之后就是一个上班族。可是一直到因为其实当上班族对我来说也是个累积，我不会觉得我不满足于当上班族。
我觉得你可以跟听众讲一下你之前一份工作是在哪个地方当，算小编还是美编还是拍摄。
我一开始出来就是那个时候有非常多的一个职称叫做行销美编，他就是希望 你可以做行销，又可以帮你做图，就是一条龙都是你自己做的意思。
但你那时候一直跟我讲说你一天要修好几百张图，修得非常的累，很像机器。
后来一开始先做行销的美编，后来又就是又在公司越换越大嘛，
对，
越大公司你的分工就越细，
对，
后来就是专门在做美编。
可是专门做美编这份工作，是不是除非你就是爱修图，或者是你就是爱设计，不然你就很像一个机器人，每天都在做一样的事情？
没错。
这个
其实网拍的那个需求量很大，
其实这是一个重点的，因为现在的工作，当然如果我们是别人的员工的话，我们就会尽量满足雇主的需要。可是有些人就会不安于觉得说，为什么要当机器人，或者是说可能做两三年就会觉得没有新鲜感或者没有挑战性。但有些工作它就是这样，它也不需要你有变得更有挑战性。那是不是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是一个转为自由接案者的一个契机？
对啊，我觉得这对你来说一个契机，但是你。我觉得有两个状况，一个状况是你一直在进步，
对，
你对你这个工作本来是有热情的，可能做了两三年之后，你会觉得，你好像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学了。这个工作一开始可能是你的前辈会教给你很多东西，那做久了之后，自然都是你学到前辈的东西，可能你觉得没有东西好学了，都是你在付出的时候，你就可以考虑一下你有没有能力，你可以转换到更
怎么样。你说应该说转换到一个
高级啦，就是说你可能就是换一个领域，
对，
是踏出原本的舒适圈，
比较有发展的可能性。
对对对，你有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另一种人是他会觉得他自己也没有多的东西，
对，
但是又要嫌现在的工作很无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如果出去做，你有办法给别人什么吗？
哇，我觉得太快了，就是这个问题。太快有攻击性了。
对，我觉得有一些人他会觉得，为什么每天都给我一样工作？可是你可以换个方向去思考，人家为什么总是丢给你一样工作？
是，
可能是你就只能做好这个工作而已。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如果他是一个好的主管，或者是你的上头是一个慧眼识英雄的人，发现说这些工作对你来说已经是一个很简单或者是你很轻松就可以做完的事情，或许就可以给你更多的工作内容或是不一样的工作内容，给你一些工作上的挑战性。可是如果迟迟没有进展的话，一方面可能自我反省一下说是不是我真的做的不够好，另一方面又觉得说其实我做的很好啦，那如果公司就是这样，那其实要么就是换跑道，或者就是做一个全职的自由业者，看看你想做什么。可是我们这支 podcast 不是在鼓吹或是支持别人，或者是鼓励别人去做一个全职的自由业者，因为其实我觉得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当全职自由业者的个性，在个性上可能也是有一些具备某些条件才能够做一个长远的全职的自由业者这样子。对，但我觉得在进入聊当自由业者的一些特殊可能个性或性格，或者是需要具备的一些比较自我的条件之前，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跟 Joey 真的是经历了人生很多的阶段。你记不记得那时候我在英国念书，你是亲身经历我差点被强奸的那个 moment， 你记不记得？
我在那个电话另一头，我还可以听到那个砰砰砰，
对对对，超可怕！你真的是，因为我还跟你讲说，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帮我报警。
我那时候心跳超级快，
很可怕，因为你就是很像清零现场啊。
对，
我记得我们在英国念书的时候，每天都要跟Joey讲电话，就是可能讲一下可能学校发生什么事啊，或者一些无聊事情，或是在那边有一些什么被搭讪之类的。然后你那个时候是在还在公司上班，所以你也会跟我分享一些你在公司又做了哪些事情，或者是像你之前偶尔会接一些拍摄，可能是视频，我印象中是视频，对不
对？
所以其实就以虽然现在是全职的摄影师，自由接案摄影师，但是他其实也度过了很多的那种从低开始做的状态。虽然他那时候只做美编，可是我觉得在做美编的过程中，其实也是慢慢在培养你的修图能力，对不对？因为其实这也是摄影师很基本的一个必备的技能之一。后来知道你有在开始接一些拍摄，所谓的拍摄就是一些视频的拍摄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你终于，你知道，终于被你摸到的感觉。后来你又去当别人的学徒，我觉得这些都是累积，而且都是在你工作之余的累积。
嗯，我觉得你要先很清楚的知道你自己缺少什么。
对，
因为像我们那时候其实说学是学摄影，但是其实学校教给你的东西很有限。我那个时候发现到你要怎么样更靠近你的目标的时候，是我在实习的时候。我觉得我在实习那两个月比我在学校读了四年得到的还要更多。
哇，你这样讲我鸡皮疙瘩欸。
对啊，所以我就会知道说你其实你要真的去做，你才会真的学到东西。你在学校都是很被动的，老师丢给你东西，你那个时候其实没有意识到你这个东西必须学起来，你之后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毕业后我在选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知道我在学校学的 Photoshop AI 都是不够的，
对，
我一定要去做美编这个工作，我才会把修图把 Photoshop 那些练到非常的纯熟。甚至我说的纯熟的程度，可能是你连续巨匠学个三年都学不
到。对对对
对，就是你什么快速键啊，你什么都要自己背下来。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公司修图修八个小时，回家还是继续修。
你是修别人的图吗？还是
什麼？对，我就是继续把那个公司的毛片继续带回家修。
所以这算是自己做功课，不是说要交给公司的作业。
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做真的喜欢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不会累耶，我反而是非常开心，我每一天都在进步。一开始你一定是对那个程式比较不熟悉，
对，
像那个时候所有的快速键可能加下来有十几二十个，我每背起来一个，我都会觉得很开心。
那时候其实就是在起步的时候，那两三年嘛。
对，我觉得其实网拍那样子高强度的工作下来，其实我觉得我不到两个月我就很上手。
那回到，因为现在我们讲的是成为一个自由业者，那在你摄影师的角度来说，说不定我们有些听众也想当摄影师，而且我觉得这个风潮是慢慢，不能说风潮，应该说想当摄影师，把摄影师成为一个未来的工作赚钱的方式，是因为现在的自媒体太流行，很多的 KOL 很多的活动都需要拍摄，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啊，我有一台摄影机我就可以拍。那你能不能跟听众讲一下，就是 for 这些有想要当摄影师的人，如何去精进自己的摄影技术？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照片，不敢讲说是 专业，我以我来说，不能说我毕竟我不是摄影师，我没办法用专业的角度来看，可是会觉得说，哎，这跟我自己接触到的摄影的作品有很大的落差。嗯，那你觉得如果是想要作为摄影师的听众，他们怎么慢慢的去磨练自己的摄影技巧？讲一点点就好了，不用太深入。
我觉得第一个是你要先找到一个适合你的相机，相机里面你所有的选单都要磨一遍。
哦，
你要很了解你这个相机的特性是什么，然后再来是你对镜头也要有研究，因为一开始大家都是拿一个那个最基本的24-70的一个变焦镜，那个时候大家觉得，这个焦段很长，我可能什么都可以拍。你慢慢的拍，你会发现你跟别人的差异在哪里。
懂，
就是什么拍什么东西适合什么样的镜头，
对，
你自己要一个一个去摸索，
是不是可以从模仿开始啊？
对，去看你觉得好的作品，大量的去阅读，
是，
然后你看到一个好的作品的时候，你要自己去分析。你觉得他因为哪个地方好，因为哪个地方就是有一点点觉得很可惜的地方，其实不是只是你看过去就好了，你要懂得去分析这个好或不好，好的你就学下来，你下次自己试试看。
嗯，
一开始其实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也有一堂课是专门去模仿杂志上面拍的。
哦，真的啊？
对，你去猜他的布灯是怎么布的，你自己试试看。
哦，好有趣哦。就是慢慢哦，
都是先从模仿开始。
是，好，那如果有在学摄影或者是想往摄影方向前进的听众的话，可以朝就是就以说的这个方向慢慢走看看。那我们回归刚才讲到的，就是关于转为自由的工作者，你觉得是哪一个契机让你觉得说不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因为其实我觉得这很重要。哎，我周围有很多的朋友，他是先不讲我的同温层，一些也是同是自由业的人，那有很多的学生也好，或者是大学毕业的学长学姐，他们可能在公司一待就是10年15年。对我来说是蛮 shock 的，因为我觉得说你怎么有办法在一间公司待这么久啊？那当然有一些可能公司的升迁考量或怎么样，可是我又觉得这好像也是一种个性使然，就是你不会觉得说在这个不温不火，哎，我这样讲不温不火，不温不火，在这个可能不是浮动那么大的一个空间跟一个体制下工作，有些人觉得没什么啊，我喜欢，好舒服。可是有些人就是你知道会按捺不住。那你觉得你是哪一个契机让你觉得说不行不行，我真的不能这样下去？
我那个时候其实是我在那个公司我已经待了3年了，
对。
但其实，在第二年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是一个一直要丢东西出来给别人的人。
哦，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公司还有在算那个 KPI， 你一天要记录自己修几张图，因为我就是一个很喜欢修图的人。
对，
我那时候对工作其实也蛮有热情的，但是我很早就发现自己已经没有新的东西可以学了。
嗯，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还在犹豫。那刚刚好那个时候在算年底在算 KPI 的时候，主管就把我叫过去，他就跟我说
KPI 破表，
对，他就跟我说我修的图超过其他同事太多了，
对，
他叫我要
修少一点，
他叫我要把我修的图分给我的同事。
哎，这也太靠背了吧。
对，等于是就是他的 KPI 想要造假，你知道吗？
对啊，
我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可是我修的多其实代表说我很努力啊，
对，
那怎么会是我要去 cover 其他的同事？
对对对 对, 对，
因为主管的立场他会觉得这个 KPI 交出去老板看了会怎么想？
嗯，
会觉得说，哎，那其他同事是在摸鱼吗？
是。
那我当然是觉得很不公平。
嗯，
但是我那时候也觉得我有这个能力。
嗯，
我是在这里面最突出的人，所以那时候我就是有一直这个感觉一直在发酵。那直到就是又再过了几个月，我发现主管想要交给我其他就是他自己的行政工作。
哦，就是
我除了修图之余，我还要帮他做他的助理的感觉。
重点是还没有加薪。
没有加薪哦，
哦，好糟哦。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可能有些人他可以在公司待了10几年，maybe 是他们公司有
很完善的
升
迁
制度，
对。
但是网拍里面，其实你每篇你修了10年，你能做什么？其实我不太知道。
是，
你其实就是一直修图修下去。
对对对。
那你如果没有了这个热情之后，你可能就要好好考虑一下，因为其实网拍这个生态啊，你天花板可能一个月月薪4万，我自己觉得天花板。我那个时候公司其实我觉得算是网拍里面最好的公司。我要踏出去别的网拍，我也没有现在这个公司的环境好，那我能转换跑道啦。
对，
那就是他后来又要给我一些行政的工作，我就觉得我真的是没办法再待下去了。
是，哎，我觉得你讲到很重要一点，就是这份薪水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个衡量让你继续待下去的一个考量之一？因为有些真的是你就加给我300、500，可是 double 的工作量，那 其实之前也有一个学生跟我讲到一样的问题，他是在金融产业，他就觉得说，哎，其实我的薪水只不过比别人可能多两三百，他自己的感觉啦，当然不确定是不是真的只多两三百，只是他就说他觉得他的工作好多做不完，可是隔壁的同温层的人都在滑手机，然后他觉得说为什么会这样？我就说还是你有没有机会，就是转换别的公司谈谈看，就是可能更好的待遇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大家或多或少都会遇到这样的瓶颈，可是有些人就会觉得算了耶。
对，因为其实这就是跟你自己的个性有关系。
对对，这就是跟你有没有办法做一个自由业者，要一个怎么讲啊？企图心吗？这能讲企图心吗？还是一个有点不安于现状，就是会比较容易愤愤不平的一个心情？
哎、欸，我突然间想到，如果你是一个就是比较习惯在那个朝九晚五这个工作里面让你比较安心的话，
对，
我那个时候有个朋友很厉害，那时候看到他帮自己谈薪水的手段，我真的觉得非常厉害。
哦、嗯嗯嗯，怎么说？
他就是在一个公司，
对，
他可能待个五个月，
对，
他就会跳槽，
嗯嗯，
然后用着这个公司的那个经历，
是
再去帮自己谈一个更漂亮的薪水，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
这个也没有不好，
对，
或是不行。
我觉得他非常会谈薪水，因为你把自己薪水开得高，其实公司的主管会觉得，哎、欸，你怎么有这个资格，
对，
帮自己谈到那么高的薪水？
可是你要有那个屁股啦，坦白说，
你要有那个屁股，可是你那个谈判的那个
技巧
要出来。
对对对 对,
對，我觉得你如果真的是习惯要在公司做朝九晚五的话，
对，
你要勇敢的帮自己谈一个好的薪水
啊，
然后你要去了解这个公司到底他的那个升迁加薪的制度完不完整。
因为如果他今天是一个升迁加薪制度其实很慢的话，你一次就给他谈一个高一点薪水，说不定你还可以做比较长。
对对对对，
哦，这也是。不过这题外的话，我刚刚突然想到，就是我个人的经验，那个时候我是因为Joy的引荐，我才进入我的上一上份工作，就是在办公室做行销企划，其实也是叫小编，但是其实你要做的事情非常的多。那因为Joy的引荐下，我就进入那间公司，然后因为那间公司是在南港软体园区，大家都知道我是板桥女明星，就是我住板桥，那我到南港其实要花好久的时间，真的是40分钟，再加上不是到捷运站就到公司，你要走10分钟的路，那就也知道那距离其实非常的远，所以我几乎每天都是要花到一个小时的来回通勤，所以总透是两小时。然后我那时啊，每次我只要站出那个南港展览馆的捷运站门口哦，我会先等所有的人就是上那个楼梯，走楼梯上去，然后我再慢慢慢慢走上去。然后我边走，我就边想说，我真的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这样下去。所以我看到那些人这样子每天朝九晚五的上班，我会觉得，好吧 ，maybe 你们就是有办法，可是我真的不行，所以这也是我当时会想跳槽的一个原因，应该说转换跑道的原因啦，因为我真的好像没有办法 handle 这个虚无感，就是我真的是一个机器人呢、欸。的感觉，对，所以我那时候就离开，然后转教练，然后我教练那时候也是做了3个月就转成签约教练。那有在听我的 podcast 的听众可能就知道说，所谓签约教练跟正职教练的区别在于说，正职教练你要做满8小时，你要在8小时内完成一些事务，再加上你要教课达成一些业绩。那如果你是签约教练，等于说你跟公司是以合伙人的身份合作，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司当然不会局限你的工作时间，就会变成一个比较自律的状况。所以我想讲的就是，其实如果你是做一个自由工作者的话，其实自律这件事情是真的很重要、欸、我想问你每天都几点起床？
按错现在吗？
对啊，还是现在已经过于安逸了？
其实我现在大概是10点半会起床。
我觉得我跟你讲，你算早的、哦、因为我的同温层很多自由业的工作者、哦、都是下午2-3点起床、哦、然后晚上可能工作到凌晨2-3点、哦、然后我就觉得哎、欸，这跟当然每个人都有他自己选择他的生活模式的状况，那我身为一个自由教练再加上一个自媒体，我还是每天都是8点半起床，然后至少去外面健身房跑步个30分钟40分钟，然后再来开启一天。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警醒，我不想要好像每天怎么讲，就是你知道吗，过于习惯这个自由的没有人约束的一个时间这样子。
我觉得应该是看你可能是一个每天你都想要有产出的人，
是，
如果那一天你可能就是一整天起床是晚上都睡掉了，
对，
你就会
欸，我跟你讲，我会很 sad，就是我只要没有产出、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病，也不是件好事、嗯、但是我想跟大家讲，就是不是有一个什么人体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算什么性格吗、
嗯、
我就是创造者、
嗯、
我就是会要一直产出东西，如果我没产出东西的话，然后室友回来，我就跟室友讲说我今天好烂，他说怎样，我就说我今天
我睡掉了，
或是说我今天只剪了一支片你懂吗、哦、就是、哦、 对啊，不过题外的话，我觉得自律是非常重要。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自由接案者，其实很多东西是你要自己去争取的。像你记不记得我刚开始做 KOL 的时候，然后我要去跟饭店谈合作，我每一个饭店都有他自己的 PPT， 就是我会把我叫什么名字，然后我可能影片的观看度是多少，然后我会怎么样的配合提供，
你就帮自己找事做、
啊、对、我觉得这个其实蛮重要的。你一开始没有，不然你跟大家分享你是如何第一次自己接到案子。我不算哦，
我那个时候啊，其实刚开始接案的时候真的是蛮闲的，你每天其实你也睡不太早，你知道吗？
因为没事
做，每天失业就是一直在想我到底要怎样才可以 开始。
对，
因为那个时候我业配才刚刚开始流行。
对对对，
那个时候也是因为你做那个工作啊，开始有要发业配、我才知道说现在很多 KOL 就是正在找摄影师拍照。
对，
那因为我原本想要做的就是商业摄影师嘛，那这个门槛比较高啊。
对，
我去当人家的那个助理，其实你也知道说他们都已经拍了十几年了，你要怎么去跟他们抢工作。那我就觉得业配的门槛好像比较没有这么高。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我刚好也遇到一个贵人，就是 Alison。那个时候就是
我们的一个共同朋友。
對對對，我们刚开始要就是出来接案的时候，他有问我说，还是我们来开一间摄影棚？那个时候摄影棚还不多、我那时候还在想啊，我一个月要花45000去租一个空间，然后弄一个棚，我是赚得回来嘛？45000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天价。
可是那时候摄影棚成立之后，是如何让客人导进这个棚？是说这个摄影棚有一个附带的、可能如果你要摄影师的话，我们这边有，是这样吗？
我那时候是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摄影棚可以帮我加那么多分。我那时候就是先有了这个摄影棚、然后我就去丢我自己喜欢的啊，没有，我那时候是先开始拍作品集。
有了这个棚之后，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很有底气，就是在那个摄影棚拍了很多美照。
对，
然后我后来是开启一个天空的计划。
我记得，对，那个时候你开始主动的找一些线上的 KOL 去问他们说，哦，帮你拍照，然后算互惠这样子。
其实是一个包装的行销手法。
对对对，
就是跟那个我喜欢的 KOL 说，你要愿不愿意来拍我的作品集？如果、
你是跟他交换是不是？
交换，你愿意拍我作品集的话，我可以免费帮你拍业配。那个时候，因为很多 KOL 其实他只知道要找摄影师拍，可是他不知道说，哈，摄影师可能没有自己的棚的话，他还要去租棚，
对，
你还要再花额外的一个费用。
是。
然后那个时候，我是跟他讲说，我有自己的摄影棚。
对。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
等于零成本
都有来，他们都愿意来，然后发现说，真的是超方便，因为就是我帮你拍一次之后，其实你就大概知道说，我是可以做到你想要的。
对。
那其实接下来要继续合作。
对对对，算是一个敲门砖的概念。
算。可以很顺利的进行下去，除非我真的是烂到你觉得你不愿意找我拍。
我觉得听众听到这边可能要知道两件事情，当然我不是在说教啦，我们只是一个过来人的经验去告诉大家。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真的自己要有东西，你不能说去敲别人，或者是说你当然谈合作，就像是你如果当业务，你去外面跑生意好了，你不可能说自己的商品很烂，然后你一定要说服别人说去买买买。对，你一定是自己先有一些能力，或者是你刚才讲到作品其实非常的重要，你把这些东西收集好之后再成交给你想要合作的客户。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运气其实也很重要，就是你有在那个时间点刚好可能就是遇到了一个契机，不论是这个市场本身的契机，或者是你可能遇到了对的人，那这个贵人他就会给你很多的资源，可能从他身边找到一些不一样的人，然后同时又是你的客户这样子，然后这样其实就可以慢慢开始你的自由工作者的工作了。我忽然想到，就是我们跳过了一个如何从正职转，就在转的过程中，你觉得大家要先准备什么东西？因为可能我想当摄影师啊，或者我也想当一个自由工作者，可是我现在就是有点不放心，然后我现在还在公司上班，可是我每天工作又好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如果你想要转职，那你又就是觉得自己太累了，你没有办法去学第二个专长，那我就建议你就是继续待在公司、
我以为你会说请他先存一笔钱。就是待在公司先存一笔钱。
其实我觉得你想要转换跑道啊，100个理由你都没办法阻止你。
对，
像我那个时候，我那时候其实也是身无分文，因为你也知道就是当上班族根本就没有多少薪水，你又要在台北生活。
对，
那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是真的是一个过不去。我不管我接下来我有没有找到工作，我就是要离职。那 我那个时候还是继续待在台北，那我下个月房租要怎么办？有的时候你真的是被那个逼到了， 你的潜力就出来了。
我觉得这是一种，当然这个有一些风险，可是我在网上搜集资料的时候啦，有一些专业的人是觉得说你可以先存一笔类似紧急备用金也好，或者是你今天有一笔费用是比如说好你试试看，给你试个一年，就给自己一年的时间让你去踹快看，如果做起来的话那你就继续做，那如果真的钱用完了或者是在任何情况下，其实还是可以回到你本来的岗位，只是这个方式会让你比较安心。
我还是觉得
你说你要有一个冲
很看人、
oh, OK，
因为你存了一笔钱又怎样，你有能力嘛，有能力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哦、oh, 那确实
你要先确定你到底想做什么，
对，
然后你那个工作需要具备什么东西，你缺少了吗？你如果缺了的话，你工作之外再自己加班把它学过来，你如果连这个你都做不到的话，那你不要想你要转职
哦。懂。像我听到一些 podcaster 他们讲说，哦，我想要转全职的 podcaster 或者全职的行销企划人员，可能就是自己发案。其实现在有很多这一种，就是比如说他自己做过企划编辑，那也有跟厂商有一些窗口的认识，他就可能自己跳出来自己做。但我有听过很多就是做了半年户头，我先说，我不是在讲说户头的金额决定你的成败，而是你户头上可能觉得他觉得说有一个钱都是一直没有上去，就是你知道吗？有时候就是当然不是说钱一定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可是当你的储蓄真的没有那么多，或是你赚没有那么多钱的时候，其实睡觉啊或者是生活中你会很不安、欸。
你要帮自己设一个停损点、啊。
对对对，停损点很重要。
每个人不一样。
对对对。
但是如果好，你给自己的那个时间是一年，这一年你的存款还是没有任何
进展，
没有那个进展的话，而且你又是不开心的话，
对，
那你就真的是不适合啊。
嗯，或者是就先不要。
可是如果你这一年真的做得超开心，那没有存款我觉得也无所谓。
哦，对，我觉得有一种是附加价值，就是你虽然没有赚到钱，或者是说，当然我们不能说让自己饿死，只是说我们没有赚到我们想象中那么多富裕，可是你收集到、你学习到、跟你拿到的人脉也好，或者是工作经验也好，这些。不是形怎么讲？不是形式上的钱，
对，
这些其实也超有意义，
对对对，
对，这些也超级无敌重要、嗯。我突然想到，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那个时候还要来英国找我玩，
哦、
对不对？
对，
我只是想讲一下我们的友谊非常的深厚。我跟 Joey 的认识是在我大二的时候，我在一间中东料理店打工、认识 Joey， 然后就好像就一直。我还记得我们毕业前他还没有那么好、是直到毕业后才开始慢慢变得越来越好，
应该是快毕业那个时候吧，
是快毕业的时候吗？
我那个时候有找、那个时候你们毕业公园来找我拍照，我们还用那个我系上资源、
对对对，
我系上的摄影
师帮你拍照，对 对我忘记了，
对啊，然后那个时候好像我毕制的时候我有找你来当我 model，
有
没有用啊，
对，后来没用吗？我完全忘记，很好笑，
羁绊很深、啊、
对，羁绊非常深。然后我觉得如果有一些听众可能会觉得说有些人真的是他夹在一个到底要不要转职的挣扎点，我觉得其实你真的有一个方法啦，有一个方法是可以你跟主管谈看看，或者你跟老板谈看看，看你要不要每天都上班。我觉得这听起来可能很诡异，或者是会觉得说怎么可能，可是你知道吗，有些事情就是有谈有机会，然后而且现在的远端工作也很多，有可能你可以谈到一个礼拜上班四天，第五天你在家上班，其实你可以拿这个时间去做你想要做的斜杠，或是你未来想要做的工作。只是我觉得大家如果想要做自由业者的话，不要太局限于在好像我一个礼拜必须上班五天，我哪有这些时间
啊，你还有两天休假啊，讲什么，你真的要做自由工作者你可能都没有休假耶、欸、
对，这就是我想讲的，就是自由工作者大家不要想好像哦，我们接案很轻松，或者说业配怎么会一直来，或者是有很多厂商就是会来找你拍照，其实这些都是累积起来的。那成为一个自由工作者也代表你已经没有休假时间了，你就是想赚钱你就赚，你没有就没有。自由工作者没有什么年终，没有什么红包，没有三节，也没有所谓的一些你现在有的福利，你势必要舍弃一些东西去成为一个你想成为的一个角色，这样子。欸 Joey，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就是在你接案的这段人生历程中，有没有一个 moment 让你觉得说蛤，我是不是要失业了，或者是让你焦虑到说怎么办，我现在好像一段时间都没有常常找我，你有曾经遇过这个状况吗？因为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多想成为自由工作者会预想的一个画面。
就疫情那时候啊，
可是疫情那时候很多人都失业啦、啊、有没有除了疫情以外的，就是疫情是一个你知道例外。
其实可 做我们这一行，其实大家都会知道什么时候是淡季，什么是旺季。我觉得我很幸运是那个时候跟我一起，自己出来打拼的还有一个朋友。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就是同时都自己独立出来接案，然后我们就会互相鼓励。他现在也是一个非常优秀摄影师，
嗯，是他很厉害。
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会可能这阵子都没案子，就是自己会开始有点焦虑嘛，嗯，就想哎，奇怪，怎么大家
互相取暖一下？
对，然后就会问他说：“那你最近还好吗？”他说：“哦，最近就是正常的淡季。”然后你就会觉得安心了一点，
就是反正大家都差不多啦。
因为其实我坦白讲，嗯，你自己开始接案之后啊，你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
哦，对，因为你真的有在去做这些事情之后，其实你发现你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对。反正你一空下来，你开始焦虑的时候，你就去学东西。
对对对，
你就不会觉得你这段时间在浪费。
对，如果你就是在那边，欸，不能这样讲，就是如果你虚度了这些你所谓的没事做的时间，那就真的是浪费时间呢，欸
嗯。
就工作不会自己过来啊，
永远有新的东西好学。
对对对，
去学个技能，或是再学个新的兴趣，又或者是你要去运动什么，这些都好。
对，
我觉得你就是不要虚度这个时光。
对，像是就以最近很挣扎在转型成一个可以拍动态的摄影师，
永远都学不完。你以为你摄影很厉害吗？哎，还多的。
我跟你说，我昨天跟一个学生上课，然后这学生是做那个杂志媒体，就是网络杂志媒体的，嗯，然后他就给我看了一个15000块费用的一支短影片，然后那个创作者他的粉丝数是10000出头。
嗯，
我看到我吓到，欸，那个运镜，嗯，那个转角，哇，我拍不出来，欸，就是我有吓到说天哪，他是如果我这个费用是15000，那我可能会舍不得花钱请一个专业的运镜的那个摄影师，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额外花钱，但是我有真的有被吓到，
嗯，
所以我觉得自学或者是去精进自己真的很重要，因为这些产业都太竞争了，
嗯，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非常竞争的环境，嗯，如果人家10000块就做到的事情，啊，你50000块你做不出来，那人家可能 maybe 你有自己的吸引别人的地方啦，但其实久而久之，如果大家都会具备这个技能，你没有的时候，
嗯，
真的会被比下去，自己也会慌，欸，
但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各行各业，我觉得要提醒自己你不要被别人影响，
啊，
你有自己的步调，
这个也很重要，
哦，对，你自己一天有没有一天一天更好，
对，
你自己很清楚，
对对对，
你不要觉得说他现在怎么就是好像会很多我不会技能，其实有的时候啊，我自己翻开那
個 IG, 你自己有曾经有这个经验过吗？
对，我自己翻开 IG 我就觉得哇，为什么其他摄影师都这么会拍啊，
嗯，
他们拍了好多我好像
没有接触过，
我目前都拍不到这些东西。
你说拍不到是指说你没有能力拍出来，还是指说你刚好没有拍到这个画面？因为这个还是有差别啦，因为我懂有些可能摄影师他是在有灯光师，
嗯，
有各种设计，
嗯，
各种呈现起来，你可能按快门，当然你一定要有一定的，就是你要很厉害啦，只是我的意思说毕竟你是自己一个人，你没有这么多的团队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嗯，
你没有办法发挥啊，说不定你也可以啊，
其实都有，欸，因为我一方面会觉得说我拍不到他拍的那些，另一方面我会觉得我没有这样子的团队，
哦，
我究竟要我要怎么样才可以有一个这样子完整的团队来帮助我的作品变得更好，
对，
其实都会被影响，
对，
我后来就是选择不看
哎，欸，我觉得这是一个方
法，而且有个方法是，你不要看台湾的，你看到
你看国际的，
在你周边的摄影师的作品太厉害，你心情会很差。你就是看国外，国外的厉害是国外的事。
我就跟你讲，这跟我有时候健身的时候就觉得我自己身材怎么那么烂，我看到说，哎，欸，明明就年轻到不行了，就觉得啊，我看看国外的，就是嗯，反正还有很多时间。各种让自己好的
脸，他
对对对，
他可能有各种因素让他很好。
对对对对。
可是你有好的刺激是好的，
对啊，当然就是不要过度于沉溺在一个觉得自己很糟糕的状态。可是我觉得大家真的是调试心态很重要，做一个全职自由业者，
嗯，
什么是淡季，什么时候是旺季，大家笔记重点画一下好不好，
嗯嗯，
但旺季要知道你真的没有那么的差，只是你刚好遇到了淡季，又或者是你赶快趁这段时间学习新东西，然后主动出击，我也觉得很重要。因为其实每一个人都一定有主动出击的经验，像我们另外一个合伙人，就是摄影棚的合伙人，他也是透过主动出击开始接到一些厂商的案子，真的不会有一个人就是你的工作，
对，你不要一直觉得你有一天会被星探发现，
真的没有，欸，
太难了。
即便你真的长得很正，你也要出去逛街啊，你在家星探怎么会发现你？好了，那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就有没有一些建议是可以建议准备转全职自由业者的最后一些小建议？
我觉得你就真的是不要怕，欸，
你说不要怕，
你再怎么样饿不死，嗯，我觉得在台湾真的很难饿死。
是
你真的穷的时候，你也可以去 Seven 打工。
欸，我觉得是啊，因为很多演员 不是有些演员接不到 case 就去 Seven 工作吗？
对啊，你就 那些就是像那个前阵子有个演员，
对，
也在卖鸡肉啊。
啊，哦，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都是累积啊。
是，
吴康仁也是做了各行各业才来演戏。
是，因为你怎么知道这些累积不会用在你的工作上呢？
对， 对对对。
像我之前也不会觉得说，哦，我在行销公司上班的那些东西会累积到我后面可以做 KOL 的一些素材，嗯，然后我的 Photoshop 跟我的那个 Premiere 都是在那时候累积的。我们的 PS 当然没有很强，但是要我做那些 YT 的封面或者是做一些影片的制作，那还是可以的，就是你自己真的要具备一些技能啦，不然会很辛苦。嗯，对对对。
我觉得可能整个说下来其实就是你要勇敢，
是，
然后你要能力，
是，
你不要 你不要只是勇敢而已，
对，
你还是要能力，
对，
然后再来就是你不要被别人影响。
是，好了，那希望大家听完这集之后对自由工作者有更深一层的了解，或者是可以当做一些你未来转职的时候的参考。那这一集就先这样，也预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新年快乐，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